Hello，Hello，欢迎来到博士之后，我是阿仁，这是一个在台湾生活30多年的土博士，一个人在美国讨生活的生存记录，主要会分享美国带给我的文化冲击，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我也会分享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与新闻。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喽。现在是3月23号下午2点，哎，怎么会在下午2点这个时间在录音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下下大雨。哎，其实我本来打算今天去中国城那边剪个头发，因为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剪了吧，所以想说去剪个发，然后顺便喝个珍珠奶茶之类。哎，但今天下一整天的雨，看来刚刚看一下天气预报，应该就是下到凌晨吧，所以只能放弃了，明天再去吧。那想说就今天把 podcast 录一录，然后把一些该写的东西也写一下，赶一下进度了。那最近其实我跟实验室突然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他说，就是台湾的披萨店啊，就是非常的有创意。其实应该说今年前情提要，就是今年10月呢，其实是会就美国神经科学年会，然后今年会在芝加哥举行嘛。然后我的同事他虽然是希腊人，但是他其实之前是在芝加哥那边念博班，所以他对芝加哥还蛮熟的，所以我们就聊到这个会议啊，然后就聊到了食物这件事情。哎，好，不管谁跟我聊天，最后话题总是会转到食物啊。Anyway， 反正芝加哥，如果大家有稍微有印象的话，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食物叫做deep dish pizza， 生盘披萨。就是如果你在街上有看到，我记得台北也有店了，就是一个很厚很厚的披萨，那饼皮就很像一个盘子，所以他们可以把 cheese 弄得就是很厚一层在那个披萨上面。反正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比较特别的披萨，所以我就跟他说，台湾必胜客就是一直出一些会惹恼意大利人的披萨，那我就秀给他看。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必胜客的广告，就是他们把什么超柜哦，超柜做成披萨。然后前阵子3月14号，就是白色情人节的时候，他们好像做了一个什么玫瑰花，当然不是用玫瑰花本身去做，他就是把那个披萨做的像玫瑰花一样。我就跟他说，你看我们台湾的披萨哈非常创意，虽然说是美国公司应该是吧，但是跑到台湾之后就变成这样子。我就说我们很常会放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之前还会放什么，我记得有猪血糕嘛，香菜啊，臭豆腐啊。然后我秀给他那只就是最近披萨哈出的那个乌龟披萨的时候，他就开始问，那个绿绿的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是超阿贵。然后我想半天，就超阿贵，超阿贵是就是好像是用艾草，有混艾草，然后有点麻吉口感的一种甜点。他说啊，这个披萨是甜的吗？我说好像也没有，因为他有加香菜。他说啊，所以呵呵，我就咸甜咸甜吧，就是台湾人很爱这种口味。我说哦，反正就是台湾很爱，就是把披萨这样子做一些很有创意的改造，这样对吧？然后我们都说，这种就是我们不能让意大利人看到我们的披萨，要不然他们会非常的不爽。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之前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啊，他其实也有吃到很奇怪的披萨，就是他当时在，他其实不在芝加哥市区念书，他是在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念博班，他是一个像比较像大学城的地方，所以他说那边食物就是卖给学生的，所以就很便宜啊，什么就是希望让学生吃饱。那有一家店呢，它就是一种蛮常见的那种美式素食店，就是会卖披萨、卖意大利面啊，就是卖各式各样就那种快餐的食物。那因为学生很多嘛，所以可能那个老板就是想说让学生吃饱，所以就是说哦，让学生可以任意组合各式样的淀粉类的餐点吧。他们其中一种特殊的餐点就是说，因为他们有做披萨嘛，他说你可以在披萨上加任意他们店里面有的任何餐点。那他们店里最多就是意大利面，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在披萨上面就加上那什么奶油意大利面啊，青酱蛤蜊意大利面啊，就各式各样的意大利面就加在那个披萨上。他说他当时跟他的同学还蛮爱吃的，对。他说哦，我跟他说，我原本以为只有台湾人会做这种奇怪的事，就是做这种惹怒意大利人的事。他说没想到芝加哥那边也会做这种事情啊。他说是对啦，也没错。可是他说其实他跟 他其他同学就是推荐这家店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是就面有难色的样子，就觉得啊超怪的啊，披萨上面加意大利面，淀粉加淀粉，也太奇怪了吧？没有什么人去吃。可是他说他跟他同学还蛮喜欢，说如果我十月也会去芝加哥开会的话，他可以带我去吃吃看。啊，就我还没决定十月要不要去芝加哥开会啊，因为蛮确定我今年应该不会有一篇，也不是说不会有一篇，而是说还不太想要把那一篇去投，就想要再做更完整一点再去投那个 SFN。 所以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年会，然后一去就是五天，有点花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 data 完，我觉得参加这种大的会，data 完整一点会有个好处是说你比较好跟人家讨论嘛，就是你有个完整的故事，然后你可以去跟人家讨论。那如果是我觉得是说，如果你去参加比较小一点，然后比较是你专业领域的会，那你丢很 preliminary 就是很粗糙的 data， 我觉得就还好，因为大家都是跟你同领域的东西，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哦，你想要做哪个方向哪个东西。然后即使你 data 粗糙一点，但是大家还是可以讨论，然后你有的问题也比较容易去跟人家问哦，你在哪一个地方可能出现问题没有办法做下去，那你们有什么相同经验？通常在做同一个领域的人比较容易帮忙回答这些问题。那 SFN 这种一次30,000多人的会议就很难做到这样子。我觉得去 SFN 的目的比较像说哦，我已经有完整的 data， 那去那边第一个是有点像是 show off， 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哦，你知道吗，就是在神经科学界有一个我这样的人在做这个题目，然后做得很不错， data 还蛮完整，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说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故事去说服，跟你虽然一样大家都在做神经科学，但其实大家做的领域又都很不一样，所以你有办法去说服别人说你做的东西的故事是合逻辑的吗？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听得懂嘛，因为大家都是做科学又都是做神经科学的，所以他已经比其他领域的至少比什么学物理的人啊学化学的人更接近的领域嘛，所以理论上他们也要更熟悉你使用的一些工具，所以你讲出来的理论上他们是所谓最好说服的另外一群人吗？对，虽然说不是你的跟你的领域不是那么的相关，但是又都在一个同一个大领域，都是同一个神经科学界里面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的故事连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说服的话，那你整个故事的逻辑脉络可能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其他领域的人会更看不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蛮值得去这个场域，当你有足够的 data 的时候，蛮适合去这个场域去做这件事，做一个测试这样子。所以今年就是在想说要去吗？好贵啊。By the way， 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年会啊，其实真的是不便宜，你光报名费什么的你就要好几百块美金了。通常参加这种科学年会啊，通常要缴第一个是会员费，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费，就报名费嘛。然后通常的话，像我们如果想要申请就是研究计划的补助，就是说研究计划支持你去这个会议报告的话，你通常都要有投稿，那这样子计划才愿意啊，你要有成果产出去报告计划，学校才愿意支持你嘛。所以通常你要有投稿，那投稿又是另外一个费用，就是要有投稿费。所以这样子夯不啷当加起来，我记得差不多也快要30,000台币了，就是以我现在博后的身份去的话，差不多要30,000台币了。那以前在台湾要来参加这个会就更痛苦，你还要再加机票钱，大概看地区啦，就差不多也是4万到6万嘛，负担其实蛮大。那你看这样弄一下一次下来，你要吃饭什么的，你吃一次下来10万就花掉了，所以蛮伤的。在美国就好一点，像去年是在华盛顿 DC， 那 DC 离纽约其实就蛮近的，我就不是坐飞机去的，我就坐火车去。那火车坐火车要看运气啦，理论上4个多小时应该就要到了，但是因为我记得我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没有什么 delay， 就是中间没有出什么事故，所以就差不多那时间到，但回来的时候衰到爆炸，有一台车厢好像掏锚在路上吧，所以整个大 delay， 所以我搞到了我晚上6-7点的时候到车站，然后我隔天早上7点多才到纽约，我真的超累。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天就是实验室的 late meeting，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参加回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嘛，这次的会议里面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有什么很酷的东西，或者说跟我们领域有什么竞争的东西存在，就是你要跟大家报告啊。那通常竞争的东西大家平常都一直在追啊，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倒还好，因为跟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东西一定你不可能去会议才看的嘛，所以那个我觉得倒还好。但是有一些就是酷东西，你可能看到一些跟你的研究议题就不是在做你研究的议题的东西，但是是很酷的东西。那我觉得去这种大的会议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就是它可以让你触类旁通，就是突然想到说啊，搞不好可以用过来哦，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激发你灵感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参加这种大会议，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好，所以反正 DC 就离纽约很近嘛，所以坐火车过去就还好，就是可能几千块台币的车票，就相较于从台湾飞过来这种四五六万的机票钱就差很多了嘛。那接下来就住宿的话，就不管你是从纽约过去或从台湾过去这个华盛顿特区，反正就是要花住宿钱了，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但去年因为我有 poster， 所以老板就从他的计划钱里面就 support 我跟另外一个博后，我们住宿费就是他出掉。这个其实跟台湾蛮不一样，其实我以前台湾来美国开会的时候都是机票钱你可以申请补助，就是国科会有出国开会的补助，另外一个是可能学校自己也会有，像台大理学院的话每年其实都有一些预算可以支持就研究生出国开会，但是这个就是很不一定，因为你知道学校预算有时候就是比较不固定的，所以理学院的那一笔预算其实说真的我过去在台湾好像只用过一次而已吧。国科会的预算倒是比较常用，但国科会预算现在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说希望每个研究生都能够有这个机会嘛，所以他会不希望去过的人再去。所以他有一些评分，就是他有一个评分指标，就是说你如果没去过的话你的那一项的得分就会比较高，那你去过很多次的话你那一项得分就会递减，所以就会变得说如果你去过很多次的话你拿到的补助的机会就会变少，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我后来我念博班之后就比较少去了，不过因为后来博班我是先去法国交换然后又来美国交换嘛，所以其实也不太需要去，就是不需要靠去参加国际会议来增加所谓的与外国人交流的国际经验了。所以反正说话又说回来，就是今年芝加哥这个会议因为没有什么完整的 data 想要报告，所以就会觉得花钱去参加这个会议有点浪费钱。但我同事就说啊，他以前在芝加哥念书嘛，所以他同学都还在，所以他说他其实也没有打算花住宿钱，因为他朋友说就是可以住他家。哦，这一点我提到，我听到的时候真的吓到，就是说他同学其实也是在做博士后，然后是在有些就是留在芝加哥做博士后，他领的薪水其实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低一点，因为你知道芝加哥跟纽约那个生活消费还是不太一样，但其实不会差太多啦，因为那个 NIH 它的公定价就在那边，所以你不可能比他低太多，但是芝加哥那边就不会额外再多给多少嘛，所以他们就领最基本的薪资，但是他们就用这个最基本薪资在芝加哥买房子。我现在就听到讲说 Oh my god， 一样都是博后，这个也差太多了吧。因为就我的印象中其实我不觉得芝加哥有多不繁华，以我因为我有去过芝加哥开会过一次，那我觉得在市区其实也不错，当然你说治安就芝加哥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纽约治安也没有多好说真的，而且我记得芝加哥市中心的那一条路也还算热闹，就还蛮多，你要说吃的也有啊，景点也有嘛，就是像很有名的那颗银色的豆子嘛，然后芝加哥旁边又有运河啊又有湖，其实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也很漂亮。那芝加哥它也有所谓中部最大的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那进去看了也不错，里面有梵谷的作品啊，当然就是虽然说号称是中部最大的美术馆，你当然不能跟大都会美术馆比嘛，规模的确是有差啦是没错，但其实也不错，而且我觉得整个生活起来应该不会太差，可能房子不是摆在市中心吧，可能是买在郊区，但是纽约郊区的房子以我博后的薪水我真的觉得也是买不起啊，所以就想说当他说他同学买房子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他就说反正他会住在他同学的房子，然后他同学就说如果我们实验室也有人要一起去开会的话就也欢迎就是住在他那边，因为大家都博后都知道了开会住宿花钱这大概是最大的开销啦，如果实验室不会补助的话，而且实验室补助他就是实报实销，然后你就是要先花钱了，然后之后学校这边会再审核说哦符不符合资格会不会给钱，所以你就是你要先花一大笔钱出去嘛，最后再拿回来。我觉得每次这种事情我都觉得超讨厌，就是我要先花掉钱然后你才来给我补钱，这个对我来对我的现金流来说也是卡，就是会先卡掉一笔很大的钱嘛，其实就会蛮没送的。他就说如果我想要去的话其实也可以就一起住在他的同学家，这样也可以省大品，然后他说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去开会，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去芝加哥吃东西的话，就是早上反正他去开会我自己去闲晃，然后可能 maybe 晚上我们再找个地方碰面，然后大家就是他同学啊，然后他还有你看他男朋友也会去吧，就是大家在一起他会带我去吃就芝加哥不为人知的可能只有当地人知道的好吃的东西。我听到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说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就是有当地人带你去吃东西，你不觉得很棒吗？对吧、啊？我就跟他说，嗯，我会很慎重的考虑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时间进度，看我那时候可不可以跟我老板说，哎、欸，我要去放假哦。嗯，我不太可能跟他说，哦，我要去开会，但我就是只是到处闲晃，就是反正要放假就冥想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哎，那真是非常吸引人，就是啊，要好好的想一下。其实最近美国最大的新闻应该有两个，一个是 TikTok 可能要被封了嘛，就是众议院，反正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那现在在送往上送嘛，还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然后最近网络上就一直流传那个 TikTok 的 CEO 他被美国官员就国会议员质询的画面。那其实那个画面我可以理解，其实因为现在就是美中角力嘛，所以美国对中国有那些疑虑，其实都是我说那个态度啦，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态度。可是我看这些议员们在质询这个 TikTok 的 CEO， 其实让我回想到他们以前在质询脸书的 CEO 的时候，就是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些新的，算是新的科技吗？其实也不算新的科技，这种新形态的社群媒体啊，就跟以前的传统的媒体不一样嘛。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完全的不熟悉。可是理论上，我觉得议员们的确不用对这些事情熟悉。我说他个人不用熟悉，他一定有一堆智囊团嘛。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可能也没有真的了解他智囊团给他递给他的问题，就让他去质询的问题。他问的那些问题都让人觉得说，啊，你在问啥小啊？当然我没有看完整版，但是有几个剪辑出来的片段，你就会觉得说，哇，让人会对这个议员的专业能力有点质疑。我觉得大家就会变得想说，可能会站在 TikTok 这边，因为你就觉得这些议员们就在闹，就是在无理取闹，就是站着，就是他们就是站队态度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态度。那 TikTok 就被怀疑是会受到中国影响很重的一个社群软体嘛，要放假消息也很容易会被中国给操弄啊什么的。他们就是站在这个态度，有这个疑虑去要去质询他。可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例如有一个议员就问说，TikTok 会操弄我家的 WiFi 吗？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CEO 就是满脸问号，说什么，就是啊，我再重复一次你的问题，你是说 TikTok 会操弄你们家的 WiFi 吗？那议员就再重复一次，然后那个 CEO 就说，对，他会需要用到你们家的 WiFi。 那如果说你的手机是利用你们家的 WiFi 去登上网络的话， TikTok 就会用到你们家的 WiFi。 我觉得那个议员就好像说，哦，聊聊聊聊，就是哦，你们会好像会操纵我们家 WiFi 一样，然后就不停的就说，所以说你说你们的软体会控制我们家 WiFi 之类的嘛。但是 CEO 更是满脸问，这个如果是用你们家 WiFi 去登上网络的话，那 TikTok 当然就会碰到你们家 WiFi， 但是你是说会不会操弄其他的东西？应该是不会。后来那个议员感觉他好像终于想起来他智囊团给他的问题了，更清楚说，所以我是要问说 TikTok 会借由我家 WiFi 其他操弄我 WiFi 上其他的装置嘛，例如我笔电也连到 WiFi 嘛，我手机上的 TikTok 会借由这个 WiFi 去控制我的笔电嘛。我觉得其实如果一开始这样问，你就觉得哦 OK， 你就不会觉得说，哇靠，这个议员是连上网的原理都不懂吗？都不太懂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平常在质询的时候就有点会是像这种对话方式，有点像是在想要一步一步的让你去回答这整个问题，那看看可会在中间可能抓到一些漏洞，所以他可以更确认说他的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可是或许平时他们质询的东西是他们很懂的东西，所以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些议员们对这些网络或是这些科技的产品，这些社群软体都很不熟悉。所以当他们可能想要用这种策略去问的时候，可他们实际上问的东西就是让人觉得，啊，你在问啥小啊？哦，那我就觉得第一个是觉得说，因为这些议员们看起来年纪真的都很大，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是不是科技进步太快了，变得是说这些议员们都没有办法掌握了。另外一个是说，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得到，就是这些所谓掌权的人吗？其实你从拜登你就可以看得到，拜登都几岁了，就是他是我记得是历史上最老的美国总统嘛，然后他还要再参选一次，然后一个人从小开始奋斗最后可以当上国会议员的年纪几乎不会是我现在这种年纪嘛，三十几岁就当上国会议员，就算有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少数，所以大部分的国会议员一定年纪都蛮大，那反正就是掌权者的人都年纪都很大。其实就有点像以前日本有一个事情也蛮有名，就是他们掌控网际网络的那个大臣，就是日本有各式各样的大臣，那个掌控网际网络的那个大臣，他其实一点都不懂网际网络，他可在他的年代就是网际网络是什么根本还不普遍，可是他最后他被任命为去控制就是去负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他够 资格，但这个资格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单纯因为可能他的地位到了，所以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蛮多地方的掌权者的人其实都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他之所以做到那个位置，并不是他真的很懂这个领域的东西，而是他年纪到了，他地位到了，所以他可以去做，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其他的标准，比如说方式啊，去筛选出，也不是说筛选出啊，应该是说遴选出，至少在要遇到这种专业的东西的时候，是更能够去问到对的问题的人，要不然你就会觉得哇，都是一群不懂的人在那乱搞，那最后做出来决定真的会是好的吗？因为我相信美国政府里面一定有很多很懂的人，美国政府里面会有不懂网络的人，怎么可能？但是可以坐上就是这个议会里面去质询的人，就不会是这些maybe 技术人员或者什么的人吧，就只能是这样的议员。但是你可能可以就看到这样的制度已经不太够用了，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想想说，是不是可以让专业的人士去做质询。其实感觉有点像我们发 paper 的时候，其实给同才审查嘛，就你不可能发去给什么社会村里的耆老去帮你审 paper 嘛，他又看不懂，对吧？你那是发给同业，就是业界里面的专业人士去看嘛，觉得连业界里面专业人士都不一定会看得懂，就如果不是他研究的东西的话，有时候他可能也都看不懂啊。所以这个制度感觉起来是需要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就不管是美国或者台湾，我觉得台湾也快是这样子。然后因为 TikTok 要被禁的这件事还没确定啦，但是其实已经开始新闻已经开始狂爆了。其实美国 TikTok 在年轻人这边真的是蛮多人在用的，那也蛮多所谓的 TikToker， 就是跟 YouTuber 一样，就是靠这种 TikTok 赚钱，他们就会开始出来说有点像是剥夺言论自由啊，然后剥夺他们生存的管道啊等等的。虽然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禁掉啦，但是他应该真的要变成美国要拿到很大的掌控权， TikTok 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吧。不知道最后会变怎么样，还蛮有趣的。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新闻应该就是大谷翔平这件事吧。可能就是有看运动的人，有看棒球的人就才会知道，但大谷翔平的这个新闻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嘛，就是他的随身口译人员水源一平涉赌，不是毒品，就是赌博，偷了大谷的钱去帮自己还债。详细的状况是怎么样还不知道，现在就是在说，因为钱是从大谷的户头转给那个主头，所以说大家就在想说大谷自己到底有没有涉赌。那赌博这件事情就是赌运彩，就台湾就是运动彩券，这样赌这个东西呢，在美国不一定是违法，简单说就是有些州违法，有些州不违法，法律本身是这样。那每个联盟还有自己的规定嘛， NLV 自己的规定就是说你可以赌没有关系，但不能赌棒球，就是你是打棒球的，所以你不能赌棒球，大概原因是这样，怕你自己操弄比赛的结果。所以 NLV 现在是没有禁止就是球员家人啊什么的去赌啊，或是赌运动赛事，但反正就是不能赌棒球。我觉得这是美国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说每个州的规定不一样。那大谷他在加州嘛，他现在在道奇队，之前在天使队，都是加州的球队。不管怎么样，加州的法律是犯法的。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在美国生活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有时候很容易就是你很容易不小心会触犯一些法律，就是你在这个州 OK， 但你在另外一个州是不 OK 的，所以你有可能就会触犯了法律。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的另外一个点是说，因为假设水源一平就是他的口译说的事情是真的，就是他自己去偷了大谷的户头去帮自己还钱，然后大家就说怎么可能，就是你会把你自己户口的密码给别人啊，让别人可以赚。那华盛顿日报就说，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些球员跟口译人员的亲密关系到底有多亲密，反正他们就引用了野茂英雄，反正也是以前来大联盟奋斗，应该是日本第一个来大联盟奋斗的球员嘛，他们就引用他的经纪人的说法，就是说因为这些日本的球员来到美国啊，他们就不是靠英文讲得好才来美国，而是靠球投的好啊，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就是英文都不会太好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除了 maybe 球场上就是靠运动嘛，你不太需要英文好，你就是看得懂暗号，就是球棒球也是看暗号嘛，然后你运动能力好，你的打击好什么这些好，你在棒球上场上表现好，那你就 OK 了嘛，你就可以生存。可是你在美国不只是有这些事情嘛，你还有其他生活的层面要顾虑啊，就是你要去开户头啊，你要吃饭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你都需要去处理。可以帮忙你去处理的人大概就是口译了，因为有些事情你还是要征询你本人的同意嘛，例如说好你想要存多少钱，或者说你想要买 买东西好了，那这些事情都是球员本人要同意才有办法做。可是好，球员本人想要，例如我想要存50万到我户头哈，随便啊，就随便举个例，但是他很难直接用日文跟银行去讲，或者开户，开户这件事情有一些很多文件什么事情要做，那文件通常又都是英文的，我觉得就算是美国人本身都会很难懂。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就是我完全可以认同大谷为什么跟他的口译很亲密，因为他真的要帮他处理太多事情。像我的状况跟大谷也是有点类似，我不知道是拿我自己跟大谷相比啊，就是他那么厉害，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性质其实蛮相近的，就是说他是靠他的棒球能力被找来美国嘛，那我是因为我的研究能力还 OK， 所以我才有办法来到哥伦比亚这边工作，就都不是因为我们英文讲得好才来嘛。所以来的时候，当然在实验室里面就是工作什么的，你可能会需要用到英文，但是比较是属于专业上的英文，我觉得就还好，因为就是专有名词嘛。专业的英文就是这种科学类的英文，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哦好难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那些专有名词你听不懂。可是如果你把那些专有名词拆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里面用的那些动词什么都是超简单的。其实他就是用一些比较你没看过的名词，然后用一个组一个很简单的句子。所以其实我只要对那些名词很熟悉之后，在工作场合跟人家沟通并不困难，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哦，你讲的这个专有名词指的是脑袋里的什么东西，那你只知道用这个东西可能去操弄什么，或者你要看什么样的现象，就这样子而已。可是问题是当我们遇到其他的状况，那些名词是我们不懂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又会用一些比较困难的动词啊，或者一些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次遇到最讨厌的状况，就是在银行开户跟办信用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因为其实对于钱的事情你就会特别小心嘛，就不想要出错，特别是你的薪水又很少的时候，你就更不想出错，就觉得哦，万一出个错，万一拿不到薪水怎么办，你就会非常的想要确认开户的流程不会有问题。但是你就是看着整个条文就觉得哦妈的也太复杂了吧，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在像纽约这种城市比较好做到，就是我就去中国城开户。其实因为我们学校附近也有我想要开的那种大银行嘛，像是 Chase 或 City 花旗银行这种大银行，但是我们这一区就是所谓的多名家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那个分行里面主要的人就是讲英文跟西班牙文，开户这件事已经很麻烦了，你还要跟我讲西班牙文，我真的觉得我会疯掉，就讲英文我也听不懂啊，对，不是听不懂，就是会很复杂，你又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听错，你就会很希望说是一个讲你的母语的人来跟你沟通啊，你就宁愿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中国城去跟他开户啊，去完成整个户头的东西。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太累了，真的太复杂。Even 那个行员他是用中文跟我讲，我都有一点觉得我有点听不太，就是要仔细想想我才有办法理解说哦，我的权利是什么，然后我要注意哪些，要不然可能我每年要会被扣手续费等等，就是要注意这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第二次觉得很复杂的时候是我办了信用卡，因为在美国其实你真的很需要当地的信用卡，比较方便啦。那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安全，因为你用所谓的金融签账卡 Debit Card 其实是很容易不是说很容易被盗刷，而是说你被盗刷的时候没有一道防线，因为 Debit Card 就是你一旦刷了它就直接从你的户头里面扣钱嘛。那信用卡 Credit Card 它是先跟银行拿钱，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就是或是每个月的缴费日的时候再跟你的户头扣钱，所以说就是分两次嘛，所以其实你可以先确认这个消费是你要的，你再把这钱付出去。所以有信用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安全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时我办了信用卡之后，我拿到卡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开不了卡，就我就尝试用这个信用卡去刷卡，但是就是一直刷不了卡，我就觉得说是要再等一会时间嘛，就是他们可能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的什么就不知道，但好像等了一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太怪了，这不太可能，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去问，然后我就用我全身的力气讲英文跟人家说为什么这个不能就是不能用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那对方也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讲中文的人啊，所以我有明显的感受到他讲话速度变得慢，讲哦，就是哦，为什么你的信用卡是这样，然后我们再帮你查查，就是有哪里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你现在的卡还没有办法开始刷卡之类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讲，他是有讲还是我听了没有懂？但反而我打了这个电话，就是去问说为什么不之后，大概过两三天之后我卡就可以用。就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原因是什么，但就可以用。可是从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说，以我的 英文，我觉得我英文还当然没有办法跟英文很好的人比，但绝对不是算很烂的人嘛，就是还 OK 啊，至少在台湾考试的时候英文可以拿顶标。当然考试跟实际上用语是不能比的、啊、可是我的意思要说，我绝对不是算是说不会英文的人，就是还 OK 的人，至少我去餐厅可以吃饭，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很累，这种很复杂的事情，然后很专业的事情的时候就很辛苦。最近我也是又再次感受到说啊，就是在美国生活好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要报税。那去年，因为去年毕竟是我来的第一年嘛，那我前年不在美国工作，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就没有税要报啊，说真的对啊。但是今年就是我去年在美国工作嘛，所以我今年一定要报税啊。那特别是我缴了，我的薪水被扣了很多预扣款，所以我就希望看可不可以拿到一些退税的东西啊。虽然说最后算一下没有退多少，就是啊，身为外国人税真的是被扣超多的，哎，没办法啊，这是题外话。那反正整个报税的过程中就是非常辛苦啊。首先呢，美国的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觉得至少跟台湾比绝对是复杂非常多的。因为其实在美国跟在台湾，我的薪资来源都很单纯，就是学校或是研究机构给我的钱嘛，我就只有这个一个所得税。那在台湾就很简单嘛，就是你的薪资是这样子，那就是计算你的所得税，然后就缴税。美国呢，虽然说我的薪资来源也是就是来自我的研究机构，就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缴的税大概可以就是光所得税就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联邦政府的税，然后接下来是州税，然后后来是所谓 local 的税。那联邦政府的税其实很好理解啊，就美国就是一个联邦政府，所以其实你在全美不管在哪个地方，你交的联邦的税就 federal 的所得税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按照你的薪资收入来去，就薪资收入啊，或者你有没有结婚啊，单身之类的，就差不多跟台湾差不多，就按照这样去算。那接下来就是麻烦的地方，就是州税，就 state。 那像我就在纽约州嘛，所以我就要符合纽约州的一些，就要去算啊，我要交给纽约州政府的税是多少，那他们有自己的税率嘛，像纽约州可能就跟加州就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是住在纽约市，就是 New York City 这边，纽约市它又有自己的 local 的税。其实住在别的地方，像住在 Bronx， 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它不是市，它是 county， 像是郡，反正就是一个行政区这样子，就不同的行政区也有自己的税，像 New York City 也有自己的税，所以我要多缴这个 New York City 的税。所以反正我一个所得税，我要交给联邦政府，要交给州，然后交给纽约市，总共是这三个税。那我就要把我的收入分别乘以这不同的税率，然后分别交给他们。那这个听起来也还好嘛，因为假设我只有一种收入的话，其实我就只要去查说，联邦政府的所得税税率是多少，然后州政府的所得税税率是多少，然后纽约市是多少。好，但是麻烦的来了，你报税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你是美国公民吗？还是你是居民，就 resident， 还是 non-resident， 非居民？但是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个疑虑是说，那就看你是不是外国人，不就可以去分辨到底是不是公民？你是不是美国公民？你还要去思考吗？你看你拿什么护照就知道。但问题就是，当你在报税的时候呢，就会分 resident 跟 non-resident。但是这个所谓的 resident 并不是所谓的永久居民，就并不是说你没拿绿卡你就不是所谓的 resident。 在报税上面的跟那个移民的那个他就是不太一样，你可能在他们在用这个报税的时候，就是用税法去看待你这个人的时候，你这个人身份其实应该是算是 resident， 所以你的税率就要去看这个身份的税率。那这一点就是超级麻烦的，就是说他就会有一些所谓的 criteria， 就是有一些标准去看说，那你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例如如果说你有绿卡，或者说你就是美国公民的话，那其实很简单，那其实就不用讲啊，你就是美国公民，你就是按照这个，你就是 resident， 你就按 resident 身份去报税。可是像我这种就是外国人，那我也没有绿卡这些东西，我拿的也不是移民签证，就是 J1 这种非移民的签证。但是呢，就算是拿非移民签证，他还是要用一个叫所谓实质居住测试。去看说啊，你待在美国时间多久啊？所以你到底要算 resident 还是要算什么？然后去决定你的身份是什么，那再去决定你要怎么样报税，就是靠北麻烦。我觉得哦，头好痛。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要去算一些，因为他就是按照你待在美国的时间嘛，所以他就会开始问你一些，例如你2023年这一整年你待在美国时间有多久，所以就会开始，你就要开始去算嘛，就是例如 maybe 我十月的时候有回台湾去参加，加一个面试啊，那个时间就要扣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就要开始仔细的去算嘛，因为可能差一点啊，你就不是 resident 啊，差一点啊，就是很麻 烦。不过学校就是可能表这边他的会帮忙了，他知道美国的税很麻烦，所以他的确有帮忙，所以学校有跟一个报税软体的公司合作，所以大家可以不能说免费就可以有用他的软体就会有优惠，那你就可以用他软体去帮忙计算。可是其实用那软体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我相信可能比自己报税方便，因为你本来报税你要填一个靠北麻烦的表格就是要填一些表格啊，但是软体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问完之后他就会帮你去填那些表，帮你去算你要退税退多少，然后就帮你填好那个表格，然后就下载下来签名寄给国税局就 OK， 或者你用所谓的e-filing 就是网络的方式传给国税局也是 OK。 但是他问你问题的时候就会开始像我刚刚那样，他就开始问你的旅游史嘛，因为他就要开始计算说哦你到底是 resident 还是 non-resident， 就要计算你的旅游史啊，然后问一些有关你各式各样签证的问题啊，然后就开然后还要问一些你的收入来源等等有没有的，然后觉得好累你就开始查自己的旅游史什么的啊，然后去最后好不容易完成了，然后花了大概3个小时吧，即使有报税软件帮忙还是要花3个小时。然后最后因为学校的优惠是说他帮你填完联邦政府的这个税单是免费的，可是如果你自己要再额外去填所谓的纽约州州税的税单的话，这个地方学校就没有优惠，你就是要额外付钱。反正我又额外付了40多美金去写纽约州州税，因为这自己写可能会没有办法写吧对啊，至少今年我有一个软体帮我写好， maybe 明年我就可以简单一点可以照着写吧，可以省下一笔不知道，但反正今年我想说、啊、全部都给学校推荐的软体去把它弄出来，这样我省事一点啊。反正就等它算完然后再印出来就再寄给国税局应该就 OK 了啊。但是我光用软体我就要搞2-3个小时，那我就可以想象说如果不用软体的话我要搞多久，而且这个是在于我的收入来源是非常的单一，就只有单纯的研究机构给我的薪水，我还要搞得这么累。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些运动员，因为运动员其实他不只有球团给他的薪水嘛，他还有代言啊，就那或许他有买一些，因为他们钱其实蛮多的嘛，就可能会有买一些房地产啊等等东西的，可能会你如果赚多钱多少会做一些投资的分配，那这些也是他另外的收入来源嘛，那再加上他收入那么高他可能也会做一些避税的东西嘛，那整个操作一定是更复杂，完全不是我这个 level 的人可以想象。但你可以想象说他们的英文这么不好，就算他要跟税务师这些就是律师啊或是专门帮你计算税的这些专家们沟通好了，他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是我要怎么用我的英文跟这些人沟通啊，我一定就会去找华人对啊，我觉得啊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就不要是这些税，好，我觉得太多生活琐事。如果说有一个，我可以完全想象，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你，我只要跟他讲中文，他就可以帮我办好的话，啊，生活会爽非常多。对吧？所以我真的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大谷翔平可能真的把他的密码给了水源这个他的口译，因为他们合作了10多年了嘛，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觉得至少大谷应该是非常信任他，所以他把他的密码什么给他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拿得到他的密码。虽然说FBI 正在调查中啊，就是这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到这样，因为搞不好最后其实大谷就要去赌的，谁知道但是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故事是像水源后来说的那样，是他自己拿大谷账户的密码去帮自己还债，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我觉得真的在异地生活啊，特别这些运动员跟他们口译，我觉得关系一定是真的是非常的密切啊，可以密切到这种程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最后真的是搞到大谷不能打球的话，我觉得道奇应该会哭死吧。他才付了好几，虽然说他们并没有付，没有真正付薪水，付完全的薪水给大谷啊，因为他们当初签约的是说有好像有90%几的薪水是延后付款，就是不用最近付，而且是延不知道10年后之类的吗，我忘记确切，反正不用现在付啊，可以延蛮久之后才付的，所以不算是现赔吗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最后搞到大谷是不能在加州出赛，或者是甚至说那个合约就是被弄掉的话，我觉得真的道奇会觉得很衰小吧。啊，大谷自己本身一定，如果不是他做，就他真的没赌，他可能真的只是帮他还债，然后因为这样子而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在大联盟打球的话，我觉得他自己一定也会觉得很靠北。 因为他的人生理想，我记得还剩下就是 MLB 的世界大赛冠军还没有拿到嘛，所以如果真的之后没有办法打球的话，他这辈子应该就没有机会完成了吧？那我真的觉得真的太惨了，太水小了。那接下来稍微谈一下科学的部分啊，我最近听到我同学说什么，讲话讲太废话讲太多之类，话太多，话太长，然后特别是科学的部分，他们几乎都不听，但就是任性，我就是要讲，就我觉得其实像我之前讲了，就这个 podcast， 但其中一个是有点像是记录在美国生活嘛，那另外一个其实有点像是我还是蛮希望能够把一些科学的东西讲的简单点，或者是说至少给有兴趣的人，当他想要找一些资讯的时候，或许我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让他多一个管道可以找到，就只是单纯这样子。所以反正科学部分还是会继续讲，反正还是有人听啊，就后面科学的部分。现在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我这里礼拜听的一个演讲里面一个相关的东西啊。那这礼拜这个演讲，它是一个系列，它是 Women in Science 这个系列。我觉得现在不管什么领域都这样，就是有点像是说，要注重两性平权这件事情嘛。因为其实过去可能不管在任何场域，就是会有所谓的同工不同酬的状况出现嘛。那或者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男性教授的名额就是比女性，不是名额，就是人数就是比女性人数，女性教授的人数多。不知道为什么说就是他们认为这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不能是说这个场域有歧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一定不会明白着歧视嘛，可是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可能就对于女性在于这些领域上的工作就是会比较累。假设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样聪明好了，可是如果女生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她的成本就比较高，那她最后能爬到最后爬到教授这个位置的人当然就会比较少嘛，因为她要花比较多力气啊。所以有点像是说这个系列讲座有除了是去 admire 就是去赞扬这些在科学领域很成功的女性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凝聚的地方吧，姐姐妹妹们要团结在一起的地方。那反正我就是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演讲，到了现场的确是发现几乎都是女生啦，就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其实我去了才知道这是 Women in Science 的系列讲座，去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就是看了题目啊，就是什么Early Childhood 的 Abuse 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那这个跟我们实验室做的东西有一点关系，那只是都是临床的 data， 所以我只想说去看一下，或者说临床有些事情是跟动物实验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嘛？我们可以帮忙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在临床上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或许我们应该去 address 去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通常都会去听这种临床的演讲，看可不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想法或是灵感。所以反正就抱持这个想法，我就去听了这个演讲。但去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整个题目呢，其实没有讲太多 early childhood abuse 的这些事情，因为其实讲者他自己也明讲，他是说他放这个 title 就是为了吸引，因为他说哦，我知道这边人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放这个 title。但是他主要讲的东西不是那个，他主要讲的题目其实是更年期女性会有所谓的认知减损的一个状态，就是更年期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更年期嘛，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月经停止之后的那段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女生每个月她的卵子都会成熟一次，然后会排放出来嘛。那如果她没有成功受孕的话，那子宫它原本就增厚的子宫内膜就会脱落，然后就会形成月经。但当你已经没有卵子会成熟的时候呢，那子宫内膜就不会增厚嘛，那自然而然就不会有月经这个现象的产生。所以更年期大概就是指你停经之后那段时间，就是你的卵子已经不太没有继续有成熟卵子出来的时候的那段时间。那因为这个状况呢，其实到了这个时期呢，卵巢它原本的功能就是它每个月要排放一个成熟卵子出来嘛。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它不做这件事，它其实本身的功能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例如，它本来固定它的荷尔蒙的周期，就是雌激素啊、黄体激素啊这些周期，每个月的周期就是长这样子。可当它不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荷尔蒙的释放的周期就会受到改变。这样的改变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就是会产生认知功能减损的状况。礼拜三这位讲者，他就是 他主要研究的事情呢，去看说更年期之后女性为什么怎么去啊、抱歉抱歉，刚刚可能录的有一点结结巴巴，是因为我一直听到现在外面是下大雨啊，然后我现在听到我房间有一个漏水的声音，搞得我完全没有办法专心去录，然后刚刚去看了一下，感觉好像是墙壁外面在漏水，就不是我房间里面，是墙壁外面，所以应该不关我的事，所以刚刚一直被他的分心干扰，害我录的还是有点混乱了。好，反正话说回来，就是女性到更年期就有这样的认知减损状态，这个就其实有点符合，可能是说因为这样的生理 的结构的关系，其实女性更年期就大概的时间点呢，其实就差不多女性要冲上当教授的那一段时间了嘛，所以这样的认知缺损很有可能就是导致女性在她的事业上变得更成功的时候，会是一个导致她有一个更大的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她就想说啊、研究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帮助她。那最近拜登也才刚签署了一个预算案吗？通过了要补助这种对于中年妇女研究的一个预算啊、反正演讲者是非常开心，对不对？那当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就要找很多更年期的人来做研究嘛。那他会对这些更年期人用一些所谓的激素疗法，给予所谓的雌激素等等，然后去测他们的认知功能，看有没有回复。的确有不错的回复了。除此这之外呢，他因为他的演讲题目是跟所谓的 child abuse， 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不好的创伤经验？然后我们的确看到是说，如果你小时候有不好的创伤经验的话，你在更年期的时候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减损会更严重。然后对于这些雌激素的反应，因为一般人减损，你给予雌激素是有效的，可是这些有小时候有早期创伤经验的人，你给予雌激素，它的治疗方的成效其实没那么好。那原因是什么？其实还不知道，就是临床研究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们会把一些他们在临床上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做一个报告出来。可是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清楚。但当然，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所谓的因素分析等等的去看说，哦，哪些因素可能是对这件事情最有影响。可是实际的机制是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些事情，反正是他过去研究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早期创伤经验，然后跟更年期这些激素的改变，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导致了他的认知功能减损的趋势不太一样。在这个研究里面，他就要去找一些更年期的人给予激素嘛，才能去测说，哦，这个激素到底有没有有效啊？那在他找的这些更年期的这个群组里面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把这个群组里面，他分成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天然的更年期，然后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人工的更年期。我不知道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什么叫天然，什么叫做人工？简单是说，天然的更年期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年纪到了，那你的卵巢就不再有成熟的卵子出来嘛，你自然而然就会停经，然后激素的 cycle 它的循环，这些分泌的荷尔蒙的东西就开始改变了嘛，所以这就是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这个更年期的状态。人工的更年期，而是在美国有一群女性，而且还蛮大群的，他们就是在做诊断的时候呢，他们被诊断出他们有比较高的风险，可能会获得卵巢癌或是一些其他相关的疾病，他们就会被建议说把卵巢拿掉，就是避免这样，有点像是预防性的治疗嘛。像安吉丽娜·裘丽，她我记得她之前就是被诊断说她有很高几率会得到乳癌嘛，所以她就把自己的胸部乳房给割掉，就类似的想法，就是一个预防的疾病，预防癌症的方法。那卵巢癌根据资料显示，在美国他们是占妇女死因里面，癌症死因里面的第三名，所以它其实恶化然后致死率是很高的。所以你当然可以想象是说，如果是这样，就是跟死亡比起来，或许把卵巢拿掉是一个伤害比较少的事情嘛。所以有一些医生就会建议说，如果你是有很高风险的话，那就把它拿掉。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是听到第一个是听到说啊，有人工的更年期哦。第二个是说啊，这个人工更年期是这样子来的哦。就是我太孤陋寡闻嘛？可能是因为毕竟我是男性嘛，所以我可能因为这个关系，我就没有听过这样子，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在台湾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听过这种所谓的预防性的治疗，就是安吉丽娜·裘丽那个割掉乳房的这件事情，但是割卵巢这件事情去预防卵巢癌，我真的没有在台湾听过。然后第二个是说，他的群体在美国已经这么大，可以拿来做实验了吗？就是我看他的 sample number， 就是样本数，其实不少。所以说这件事情 在美国是很普遍了吗？所以我听完那个演讲之后，因为那演讲其实就没有什么结论啊，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超级创伤经验会对更年期之后的认知减损会，就是这种荷尔蒙会有些互动啊，所以导致他们认知减损的状况不一样，大概结论就是这样。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制的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讲。所以我听完演讲之后，最大的疑问不是对于这件事情，最大的疑问是说啊，人工的更年期，然后就是预先去移除卵巢这件事情，在美国很普遍吗？我就问了我同事，那毕竟他在美国念博班嘛，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很稀松平常嘛。那他就说，他说至少在希腊，在跟在美国都是蛮普遍。他说，如果你去做检查，然后医生判断说你有很高的风险的话，但医生不会强迫你要把卵巢给切掉，可是通常医生就会给这样的建议，就说你要不要把你的卵巢去掉？就假设说你要肯定要割子宫肌瘤，或者是你要结扎还是什么之类，那你要不要顺便就把卵巢一起切掉，类似这种感觉。那当然这个不是没有坏处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嘛，这个就会让你提早进入更年期的状态，所以你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些认知功能的减损，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些雌激素的疗法去帮助你不要那么快的减损，或是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那当然雌激素的疗法并不是这么的完美啦，因为其实你可以知道说并不是卵巢并不是只有分泌雌激素，所以说整体下来你还是要去用一个更可能什么黄体啊什么之类的都要被包含在这个疗法里面，更完整的进去才可能导致更好效果。但目前好像的治疗方式根据讲者的讲法都还不是那么好，所以治疗效果也没有到就是说哦你可以恢复到跟以前一样聪明这样。好，所以说割卵巢这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没有危害嘛，就是有可能导致你提早进入更年期，你可能就觉得哦，奇怪，我现在好像脑袋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想不到，就是说啊，我好想要讲什么，但突然有点失语症。但其实我刚刚也有一点这样子，还是其实我也到我更年期了。Anyway， 就是所以会提出这种疗法，我就觉得啊、哦，有蛮惊讶的。然后更惊讶的是，我同事说，其实这是这边医生蛮普遍会给的一个建议。但你最后还是要自己决定要不要割掉，但是这是一个蛮普遍会给的一个建议。那有一些人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生完小孩嘛，就觉得 maybe 不需要了，所以就避免危险，那就赶快把它切掉等等。哇，最后发现真的是放墙壁开始漏水了，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了，所以反正有点碎。然后最后进入不知道该讲什么，现在讲话有点觉得说这种美国，我觉得纽约就这样，太多老旧的房子，那你想要租便宜一点的房子，那特别我又是一个人租房子，就不太可能会住到太新的房子啊，就是这里很多所谓的 pre-war， 就是好像是说是二战前就盖的房子嘛，所以就会蛮旧的，然后都是木造建筑，所以就会有一些漏水的一些事情。那之前其实我这房子就很老嘛，第一个就是你的电力就不能用太多，像我吹头发的时候就不能同时开微波炉，要不然我的房间电源就会跳电，这就有点惨。然后之前我厕所的，其实我住来之前，反正我房东就整个重新粉刷过，看起来是很新啊。但我厕所那边，我住来大概一个月吧，厕所就突然天花板那边就开始漏水，那好像听说是楼上不知道搞什么，反正就是破坏了东西就开始漏水，然后最后就从我的天花板上面开始滴下来，对吧？就这种老旧建筑就会出现这种事，然后现在就是我窗户边那边就现在开始滴水，不知道看起来不是说我窗户没关好，而是就是我的窗户的墙壁上面有个小缝，会有点像是一个小洞吧，所以雨水现在因为现在雨蛮大，所以会弄进来。那我现在稍微把它堵住，所以可以撑一会吧，我想。然后反正最后还是因为现在房东不在，所以我也没有帮他家处理，所以之后还是会叫他帮忙弄一下，总不会要我自己出钱吧？对啊，没有道理。上次厕所屋顶漏水也是房东后来叫人家处理啊，所以反正只要跟他讲就还 OK 啊。只是说不知道，之前我虽然也是住蛮老的房子，但就没有这样问，但这次问题就是有点多，然后也算是一个真实的记录嘛。反正这 podcast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记录我在纽约的生活，真实当下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呈现给大家。好，反正最后来介绍，我想要算是不是我最近听到歌啊，就反正最近网络上有一首俄文歌很红，我不知道介绍哪一首，我只要介绍我其实很久以前，我发现我很久以前就听过俄文歌，那这首就是我那时候买的，是 Tattoo Old Thing She Said 的俄文版。那他们就是俄国女子团体嘛，他们是先出了这首歌，然后最后翻成英文版，然后在全球大红吧，我记得已经20年了这首歌。那时候 候是真的蛮喜欢的。那当时他们出道的时候我觉得蛮厉害，他们就是反正他们包装把自己包装成是一对女同性恋的情侣，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包装，但是目的应该是说就是有点像是反抗权威的象征嘛。也因为这个形象他们在就是全世界大红，他们 Old Strange to Say 的那一个 MV 好像已经有1亿人观看了嘛，对啊，所以其实真的蛮红。但是 我后来就买他们的专辑，那在专辑里面就除了有英文版之外，他们也附了他们几首主打歌的俄文版。那我发现俄文版的更好听，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咬字的关系啊。我觉得很多歌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一开始写歌的旋律呢，其实配合你那个语言的咬字，所以有的时候中文歌你把它翻成英文歌的时候，那些咬字就算它翻得很不错，就是也有押韵什么的，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是不对。那这首歌也是，就当他唱俄文歌，有可能他们唱的就更顺或者是更舒服，所以听起来更好听。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俄文里面有很多什么捏捏这种发音，然后就蛮符合它的旋律节奏的顿点，所以听起来就比较顺。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也希望我的窗户不会再漏水。好，这就到这边，大家拜拜。